福音的主日，我的语文不太好，所以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写作文。我最怕有人给我命题让我作文。不过慢慢现在我现在能够写一些东西，能够讲一些东西，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呢，往往这牧师偏偏就给我命题作文。他就说啊，你来讲这个主题式的讲道，把题目给你定好了，然后你去往里填东西就好了。我说这是我最怕的啊。不过，对对对，这一年以前就给我说，以前那个中学命题作文是一个小时之内给你个题目，你要把它写完，啊，就想了想了，对着我写半页纸，怎么想想不下，下边半页去了。不过这个还好，因为是牧师，他这个题目是一年以前就给我了。他说你要早点预备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啊，所以我今天可以不按照那个圣经里边讲讲这个提摩太前书，其实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卷书，我真想讲这本，结果他不让我讲啊，让我讲说人生或者神的儿女最终的结局在哪。我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这个答案早就有了嘛，有什么可讲的，对不对？约翰福音3:16说什么？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答案就有了，还有什么好讲的吗？说那不行，那也要讲，那我就好就讲吧。我就在想我怎么做这个作文，所以祷告了很久。今天下午还有考试啊，所以像这跟可能也一起跟我能连在一起的。我就在想，说人其实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奇妙的东西在人里边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人生活在一个时空当中，我们只活在今天这段时间，我们能够享受到的，我们能够经历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那颗心，或者我们的思想，我们远远不受我们时空的局限。我们能够想到的，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想知道的，那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能经历的，我们所能看见的，甚至我们所能感觉到的。那特别是在时间这个数轴上，我们的思想是远远要超前的。那这就是我们人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想知道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不仅仅是对我们的信仰上有作用，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都是活在这样一种光景当中的。啊，从大的方面来讲，作为一个公司，啊，它不仅仅是这个老板，它不仅仅是让你知道说你怎么经营你现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啊，它有一些这个市场有一个展望，有一个预算。他告诉你说一年以后、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的啊，根据他的这样一个对未来一种先知性的这样一种预言，他不完全是预言的啊，这样的一个预测，他来决定现在我是不是要招人，我现在是不是要 freeze, 我现在是不是要涨工资，我现在还是要不涨啊。他很多东西他是根据他对将来的一些预测来做出的决定。那我可以说西门子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在每次大的这个经济动荡的时候，西门子公司是相当相当稳定，所以那个裁人的机会不是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希望进入西门子有 opening 的话，我欢迎你们到西门子来。所以我在神给我在那预备了一份工作，所以我才有时间在这一边工作一边在这来服侍神。也真是非常的感谢神有这样一个机会。西门公司要预测未来，整个的国家也在预测未来。上一个星期我们开了一个会，听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能源部来做的，它是预测未来100年之内啊，美国甚至全世界对能源的一个需要，大概需要量是多少？现在说，那么将来需要多少？同时要预测说现在的自然的资源还有多少，还够不够这个人类的需要？那他做了两个这样对比，那么这样说，他根据这个，他来决定我们这样一个公司将来要往哪些方向来发展啊？比如说这个自然的能源啊，这个叫我们叫 green 啊，这个太阳能、风能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未来的将来要发生的这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所做的决策。这不仅仅是公司、国家，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人，实际我们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活在今天，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活在今天？我们为明天的预备来活着。我们活在世上每一天， 不仅仅是享受这个时候的阳光，这个时候的食物，这个时候的美好，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将来来做事情，我们在为他来忙碌，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其实从离开父母以后啊，离开父母以前，我们独立以前，那是我们的父母在我们预备将来的事情。我们人当我们自己能独立以后，我们去上大学以后，就开始学习着来 plan ahead， 告诉你我前面是要做什么。那么我希望说我要好好的读书，我因为我相信说当我读书完了以后，我后边为了将来有一份工作，我要去求职。那求职是不是你的目的？不是，我的求职是为了将来我要一个很好的家庭。假如你还没结婚的，你在想我要找一个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如意郎君，或者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白雪公主，这些你一定要计划的。你不能说见了一个之后就是他了，不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你要去，你要想的，你要plan很久的。好，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好，就要为他孩子更来要着想了。说这个孩子将来是去什么样的学校？我们中间很多要买房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哪个学区？要买哪个学区？因为这个学区决定了孩子去什么学校，觉得这是很有影响的。然后等孩子上完长大了，上读完了小学，读完中学，又要开始哦，他将来要读哪个大学啊？这你都要预备。所以当好不容易把孩子们自己独立了，他又重新进入这样一个循环，他开始走他那去了。那你下边干什么？你说哎呀，我这是可完事了。不会的，还有很多事情要为前面打算的。你看我怎么退休？退休以后我怎么办？最后一个是干什么？可能是我没有预备的，但有人替你预备。那你的最终的归宿在哪儿？我们经常收到一封信，告诉你房，就是说买房地产。把那个房地产的话，一说这怎么会这么便宜呢？一看原来是什么？是那个是你永久的房地产，永久性的房地产，就是你的墓地啊。现在开始告诉你，现在你反正到差不多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你可能该考虑这件事情了，该预备这个墓地的事情了。就给你寄给你一个单子，告诉你现在开始买 buy one get one free， 你买一个送一块。因为很多的家庭嘛，你说你两个人喜欢能不能葬在一块，所以你目的要买一块葬，给你买一个还送一个啊。中国人非常忌讳这些东西啊，但是老美不在乎啊，他说啊，这是一个市场的经济。所以你看我们都在计划一些事情啊，为了那个计划我现在就要做一些准备。那么在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在后边，就是说你对将来发生的那个事情，你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肯定性因素在里面。就是说将来这件事情，我虽然不知道它的细节是什么，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一定是肯定的。那这个肯定的程度呢，会根据那个具体的事情，你的程度会有多有少。所以在肯定性上，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绝对的肯定，是100%，我说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这叫肯定，叫100%的确定，叫做肯定，这件事情绝对会发生的，绝对不会有例外，我非常的肯定。那有些东西呢不是很肯定，是建立在这个概率上面的，是建立在大概就是说啊，根据这个概率的大小，我的确定性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来确定。那根据这些不同程度的确定呢，我们所做的这个预备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东西是一定肯定的？我们上次有没有你100%肯定的东西？哦，他就说死亡你是肯定的，对不对？但是怎么死你是不确定的，对不对？死亡一定是肯定的，尽管你不愿意提他，一定是肯定的。但是怎么死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肯定的，就是不论怎么死我们都不愿意，这也是肯定的。为什么怎么都不愿意呢？所以呢，就是当有病的时候你要去看，你要去治，这是好的。实际是什么意思呢？从医生角度来看什么意思呢？你说我不满意这种死法，或者说我不满意这个时间死，给我换个时间，或者换个死法啊。这就啊，所以很多的宗教啊，很多的宗教试图用着让你长生不老，让你说你不生病，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你的话，你就知道，你说这个东西只是你推迟一种方法，只是换个方法而已，它不能改变死亡这个本质。这是死亡是肯定的，但是怎么死是个不确定的。那么还有很多其他不确定的因素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比如我们知道啊，在天上，我们生活在宇宙里边，在天上有很多星星啊，有很多陨石会经常落到地球上来。我们晚上看的那些流星
麦克风有吗？
啊，不用这个，好像那个，比如我们能在晚上能看到那个流星，啊，那就是天上的陨石掉到地上，啊，透过大气层的时候，啊，它因为和大气的摩擦就开始蒸发，开始发热蒸发。那大部分那个陨石都是小的，在空气这个大气层当中呢，就已经把它融化掉了，所以没有掉到地上来。啊，但是也有大一点的，蒸发不完的，会掉到地上来的。啊，在地上你会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大坑，那可能是陨石砸的，啊，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了，对不对？但是你完全没有把握，你说我100%的肯定是陨石不会砸到我，你没有这种肯定的，因为那谁都有可能砸到，只不过这种概率非常非常低，低到一个地步，你就说我敢确定说我今天出去没事儿，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件小事，我影响着我整天我一边走一边的往天上看，那这会影响你生活的。你整天往天上看的话，地上是可能那个出现的事情会更大，啊，所以这种叫做是它的不确定的，但是它那个不确定它那个确定因素是很大的，虽然你不是100%的肯定，你就把它当成一种确定一样，就我每天就这么生活，仿佛那个东西就不会砸到我一样，这是你的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它的概率那个发生的概率非常小，所以你的确信度是蛮大的，还有一些。不那么确定的就是你平时开车，我们开车在路上，你不敢肯定说车绝对不会撞我，或者我不会撞别人，你的肯定就没有那么大了。你说哎，有这种可能啊，我们当中都经历过的啊，有这种可能怎么办呢？所以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采取一种措施，你要买保险。保险不是保你不撞别人，也不是不让你别人撞你，保险是撞完以后怎么处理。就是保险不说保险你不撞的啊，我们不要把这个保险弄错，说保险不会撞你，不会，从来没有这么保险的啊，所以这种我们的确定性就少一点，咱们因为确定性少一点，我们就保护我们的财产，保护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有一定的take 一些 action， 就采取一些措施。那还有一些这个不确定，这个确定因素就更小的，那就很多了。那我的认为的确定性这个最小的就是买股票，我对这买股票真是没有任何的信心。上次我在公司，那我现在工作是有先知性的工作啊，我现在工作是也是在确定将来的事情，就是我在做这个我们公司这个卖出去这个产品，那我在预算和估计它的寿命，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就是说我不是等它坏了我才去修，而是我估计你这时候快坏了，这时候我就赶紧找你去修。啊，所以叫做我叫我是这有点像先知一样，是这个说我知道说你这个零件大概多少个小时以后你就要坏了，那到底有多准？这个确定性，我说这个确定性不大，但是我敢肯定比买股票的那个确定性要大。那有一个朋友来找我，他说：“哎呀，你做这个东西很好啊，你能不能写一个写一个程序来估算这个股票市场，看这个股票怎么涨？”哎呀，我说我要有这个本事，我就不在这做这事儿了。股票市场是我对我的概念来讲是完全不确定的，是完全没有办法估算的，所以我不会把我的一生的积蓄全部投在股票上去，我会做这样一个决定，我不会说这个东西完全不确定，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用，我就跟您一起把这个钱全投进去了，就全那是赌徒的一种心理。所以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确定还有不确定，那么我们都是根据这些确定性来调节我们现在的生活。那么我们就要问说，在这些当中，你哪些东西让你是最感兴趣的？你最想知道哪些东西是确定还是不确定的？那么确定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信念，所以它已经决定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它决定着未来，所以我们就要反思说，我们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是特别肯定的？我们知道有一种肯定是死的是肯定的，还有没有家庭是肯定的？明天要吃饭啊，明天要活，很多东西是肯定的。那有哪些东西是不那么确定的？我们需要反思一下这些事情。但是反思以后不只是知道而已，而是说那些确定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当儿戏，觉得这件事好像没有。反而那些不确定的事情，你不要把它当一个很确定的东西来对待。这是我们今天要反思，我们要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好，那么刚才提到什么是我们 所确最确定的啊，有几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死的，我们一定要吃饭的，我们一定是依赖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才存活的。生存的环境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是神在护理下边，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环境是神在护理下边，我们是在神直接的护理下才存活，这是我们一定的，这是我们肯定的。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讲你信耶稣得永生，这是肯定的。那别人就说，那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既然说有绝对肯定的，有这种可能的，是这个概率性肯定的，你说你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那这概率是不是概率的，还是这个完全肯定的？我们刚说这是完全肯定的，不是你概率，不是像那个巴斯卡讲那个那种几种说你信耶稣什么，耶稣是真的还是你信还是不信，那四种那种排列，那他有他的一种，他有他的一些道理，但耶稣不是那么这种投骰子上赌注说看看哪个东西概率高，不是这样子的。信耶稣得永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确定性，完全肯定的，这样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肯定。那么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么在回答这里前，我们就要到下边去了。我们先要问一下，有哪些是你，假如啊，你一生只有一次机会，你可以说我未来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的，我说是神对我们的保护，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事情。那假如神给你一个机会，说我神让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未来你是非常肯定可以给你答案的，那你想问哪一件事情？你想问哪一件事情？假如神给你一个，给你，假如啊，我不知道神是不是，我想神是已经给你了，神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未来有一件事情你是非常非常肯定的，那么哪，你最想知道的是哪一件事情？我们都喜欢看连续剧啊，牧师是最喜欢看电影和连续剧，这我才知道，每次蒋老师都用那个，所以每次他讲完道士讲完电视，我回都回去把那个连续剧借了去看。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去看电视连续剧的啊，假如我看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连续剧，我现在没有时间了啊，牧师要把袋子要回去了，他说我袋子还给我，我不让你看了，你太浪费时间了。假如我还有一天，说我还能看一盘，那我还会看哪一盘？哎，你们会看哪一盘？我看最后一盘，对不对？我要知道那个结尾是什么，因为前面看了很多这些故事情节了，我需要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两个，一个是故事的结局，因为都是围绕着一个故事来发生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一二，那我想更想知道那个主人公他的命结局的命运是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方才牧师提到那个叫什么潜伏啊，回头马上去看去了啊，看了很久，呀，这个结局真让人感到说是这个心里面感到很不舒服啊，看到结局了。所以我们都希望知道那个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如果我希望知道一件事的话，我希望知道那个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人生都是一场连续剧，我们每一天演的都是一个连续剧。那如果我们对别人，对我们一个电视上的连续剧，对别人的人生那个结局那么感兴趣，对那个故事那么感兴趣，我们都活在一个故事当中。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是在一个连，都是一天啊，都是前一天，然后我们睡觉了休息，第二起来又是下一集，每一天都在这么做。那你会不会对我们自己那个结局和我们这个故事结和我们自己的结局会更感兴趣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说，如果你有一个机会想知道未来的事情，那么我敢说我们最终的结局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但是感谢神，神把这件事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相不相信呢？这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certainty， 就是那个确据的问题，那个确定性的问题。我们说确定性虽然是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确定，一种是这个相对的确定，或者按照一个概率上的确定，但是这两种确定都是一种信念，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信念，是不可以被证明的。证明的东西就不是在信念，就不是你确定，证明就变成真正的一个知识的东西，你知道这件事情，这都是不可以证明的，是你心理上的一种，是一种状态，就是我现在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相信，还是有一点点相信，这是不可以被证明的。那么既然是不可以证明的，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这就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 对，昨天我们教会的长执会做了一个这个评估，对我们这个性格个性的一个评估，我们这些个人个性的评估，然后对我们教会个性的一个评估的一个预测。非常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大部分的性格都是那种组织型的，或者是分析性比较强，都是注重分析的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教会不会因为某一个人今天突然晚上做梦说我昨天晚上做梦神给我什么感动，我叫呼呼就跟着他走，不会这样子的。我们都是比较理性比较分析，就是能够说根据现状能够分析说这样是不是符合神的话，是不是很多我们都是分析性的啊，这是教会一个非常稳定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就碰到这个问题，有哪些东西我知道它是真的是对的，它是对的，或还是可能对可能不对的，还是绝对对的，是怎么把它分辨出来。那哲学把这部分东西叫做是属于世界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那这部分假设是属于认识论方面的内容。那一个认识论我不讲太多，这是下午我考试的内容的一部分啊。认识论基本分有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认识的对象，第二是认识的方法，第三个就是你判断你认识正确的一种依据。世俗上的哲学经常把这两个后边两个混掉，混在一块儿，把认识的方法和判断的依据混在一块儿啊。认识的方法，我们从这个人类这个思想发展以来，基本上是两种，一种叫做理性的方法啊，透过理性透过逻辑来认识一些事情啊，另外一种叫做经验的方法，是透过实验透过我的感觉啊来认识来认识一些知识。我们大部分都是喜欢做科学的，科学属于哪一种方法？经验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理性的，但是你不是理性主义，你是个经验主义者啊。如果你是做科学的话，你是个经验主义，你不是理性主义，你是透过一些你的感觉、你的发现来下一些结论的。科学是透过你感性的延伸，就是仪器来发现一些现象啊。那么这是一种认识的途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认识你来判断你的结论对不对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来判断？世俗的哲学记得同样用理性和经验来判断，所以他把判断和认识变成同样一个了。我用我的理性，我这么想的，我这么想对不对呢？我想它是对的。什么叫做自我循环的证明？这就是当一个想法出来的时候，这种想，你说这种想法从哪儿来的？我这是我逻辑分析的一个结果。你这样对不对呢？我的逻辑分析证明它是对的。这刚才就等于说，我说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因为我想它是对的。啊，这是逻辑上的证明。啊，经验上是什么？啊，这个东西是对的，因为我的实验得出来就是这个。我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我再做的实验，它得出来还是这个。那你这个实验证明什么了？实验只证明这种现象是可以被重复的，实验不能证明你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正确的，它只证明这些现象是可以，你一次得到同样的现象，但你们得到的结论是怎么样？仍然是你脑子对它得到什么结论，这个结论是不能是实验出来的，是你对它得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说什么东西肯定，什么东西不肯定的时候，我们把很多这么得来的东西认为它是肯定的，我们的确定性放在了用理性和感性这种又通过这种方法得来的知识，又通过同样的方法来判断它正确不正确，这样一种知识论上边。后来人们就会发现问题出来了，两个同样非常聪明的人啊，比如这边比如这是英国这帮的哲学和北美的啊，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都是在研究同样一个东西的，但是他们得结果不一样。都在用理性来研究，那到底谁的对？同样是做实验，得到同样的 data， 但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谁的对？后来人们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大家吵来吵去，吵来争吵不休，慢慢就变成了演化成现代这种后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哦，没有一个大家好了，不要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那里。所以什么是标准呢？叫做主观主义，你认为对的就是对，我认为对的就是对。你能自圆其说就行了， 这就变成了判断的另外一个叫做主观主义的标准。所以三个标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这是我们整天判断一件事情的一个标准。我讲说不是对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仍然在使用这种三种方式来判断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不对？有它的，是有它的价值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它的价值的，不是说不对的，但是他们不是那个最终的，不是那个最有权柄的、最有最高权威的判断的依据。什么是确定性？确定性就是我需要找到一个最最权威，不能我对他毫无怀疑的东西来判断说我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是你需要知道一个最权威、最准确的一个答案，用它来判断别人。那么这是什么？是我们的理性，是我们的感性，还是我自我的判断？这就是我们讲的世俗上的一些世俗观，也是我们最习惯使用。当我们去问问题的时候啊，当我们去特别是问到一些信仰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判断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 convince 我，让我能够回答，能够让我觉得阿们这件事情，我们都要经过判断的。所以刚才一开始我说啊，人生的终极的这个终点在什么地方？我圣经早就讲过了。我们还在问，说不是说这个答案大家没有听懂，我这不听懂就是那个表达上不是说他表达不清楚，也不是说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答案，我不认为这个答案就是答案。简单他说我不同意这个答案，所以我在反复不断的问，我希望找到一个让我能够满意的答案出来。那么满意还是不满意靠什么判断？就是靠这三个部分来判断的。所以这是我们落入的在一个自我循环的一个光景里边。今天我们去跟福音朋友们去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帮助他从这里边出来。如果你要跟他一块儿这么进去的话，那他搅来搅去的话就搅不清楚了。怎么出来？这就是下边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基督徒所当有的一种世界观和一种判断的方式。所以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知识是建立三个层面，对不对？存在、方法还有判断的依据，三个。世俗的往往它是把三个分开的，或者把它弄到一起的。基督教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将三个完全整合在一起的，是一个非常自洽的完全整合在一起的一个世界观。第一个是存在，存在是什么？关于上帝，关于整个宇宙，关于我们。它有一个存在的，它有这样一个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方法。方法是上帝将他的形象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上帝全然的智慧在我们他的形象当中就有一些有限的智慧存在里面，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是神将他无限的智慧放到了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了一个有智慧、有分析能力的这样一个人，这是我们能够认识一个最最原始的一个出发点。所以透过这些方法啊，神让我们透过理性，这就是我们的逻辑，神放在里面的；透过我们的感觉，神放在里面的，来认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就是存在，同时认识这位神就是高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认识到两个，一个是低于我们的世界，一个是高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认识神让我们来认识这些。怎么来判断呢？神的形象放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来认识神所创造的外边的世界，那是我们来判断。当然还是从神，按照神自己的法则，按照神自己所启示出来的法则，这就是神的话。这是在逻辑上，这是最最严谨的一个逻辑。所以有一个哲学家在那讲，他说基督教的神学，如果你真正听懂了，基督教的神学是最最严谨的一种哲学。我们不完全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不仅仅是超越哲学的，这是人里边人的思想中的一个小部分。但是他说基督教的神学放在哲学这个框架下面，它是最严谨最完美的。好，有了这样一个架构，你就知道我们是用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经验 用神的话来判断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对还是不对的最终的权威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是神的话。那这些是要，我是透过十几年的时间，信主以后十几年的时间才慢慢在改变的，还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偶尔一不小心就经常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经验作为判断一个最判断一个问题的最终的一个一个依据。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学习着，我们的理性和经验是非常有用的，是帮助我们认识，那帮助我们分析和认识神所赐下的启示。但是我们理解对还是不对，这是唯一判断的标准。那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信主，我跟你说，我信主以后用了十几年，慢慢在不断规整的过程当中，我才慢慢慢慢做这样的调整。所以我下边要考，下午考试也是这方面的一部分。我告诉你，我得了，上次我其中得了个 C plus 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好，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必须要知道的。那有了这样一个架构，我们再去回答这个问题。有了这样，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最终极判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再去回答一些人生最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有那个确定性了。你的确定性知道在什么地方了。下边第三步，我们现在还剩下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是我们解经的时间。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先讲了这么多，在松土，在帮助你们知道说你的，要不然我们读圣经，我一开始我就读，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是我把一开始就读了，但是有是不是完全相信这句话呢？所以前面我必须告诉你说，这句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这是启示录所说的，说神的话是真。信的反复强调这句话，让你知道，这样读到圣经的时候，当你把圣经读懂的时候，你才说哦，原来这些是可信的，是可以经过验证的。这种验证就是说，神透过我们里面的逻辑来验证，神透过我们外边对外在世界的感受来验证，神透过我们内在的那种你对永恒那种渴望来验证，说这神的话都是正确的。这自洽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好，我们读到翻开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读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么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了三年半的布道的工作，在最后一个晚上和门徒在一起最后吃晚餐的时候，他讲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十七章是叫做是耶稣对父神的一个祷告，叫做大祭司的祷告，也是圣经记载耶稣祷告最长的这样一段经文。整个一章都是耶稣在父神面前的祷告。第一节是讲到说是他的一个开场白，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下边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开场啊，所以说我们需要解经。耶稣在这里在讲什么？当我们去讲福音的时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平时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第一印象是什么？他是完全的神，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理解，也是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要传出去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真神，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或者我们可能不太想到，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基督是一个100%完全的神，他同样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这一段祷告，当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啊，父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这个讲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像你和我一样的人，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他讲的不是将来他上十字架上的那件事情，不是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受死被钉死，不是这件事情。因为那件事情在他讲话时候还没有做成的，那是明天的事情。 他说我已经完的是什么？讲到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神，他行在世上完全没有犯罪，他是一个神那个荣耀的形象，在地上荣荣耀耀的生活了33年。所以耶稣基督叫做一个末后的亚当，他会用他完全没有罪的一个生活在地上荣耀了上帝。这是他所讲的事情，你就是透过说神所托付的事情他都成全了，透过这件事情来荣耀了上帝。那么现在他求什么？他说现在求你让我回到你那里去，回到这个英文翻译就是让我进入你荣耀的同在， Your presence of glory， 让我进入你荣耀的同在。那这个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就是在创世之前我和你共有的那种荣耀。这就提到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前，他是神的独生子，他的荣耀不是别人赐给他的，不是别人给他的，是他本身就具有的，是他和父神同有的那种荣耀。他现在为什么要求给他了？所以我们就要明白，耶稣讲到他一个降卑的身份，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离开了天上那张起初救援的荣耀，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了这个世界，来到了人间，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那么现在当他在地上33年完形成一个完美人生的时候，他带着这样一个荣耀要回到上帝那里面去，进入上帝那个荣耀。是耶稣基督一个完全人的这样一个身份，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带着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将人带入神自己荣耀的同在当中去。所以圣经用两个地方来宣示耶稣基督：第一，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将人带入神荣耀的第一个，将人性带入神荣耀同在的第一个，叫出熟的果子。那么他怎么样进入神的荣耀？所有的人跟他一样的人通过 something 也进入那个同样荣耀当中去，所以他怎么做别人也怎么做，他怎么复活我们也怎么复活。这是第一件事情，叫做出熟的果。第二，叫做末后的亚当。亚当怎么回事？亚当是从神荣耀的同在当中堕落了，这是亚当所做的事情。所以所有在亚当的后裔我们都在一种堕落的光景。亚当是对亚当这个堕落的一个完全的一个逆转，一个 reverse， 把是耶稣一个完全的人，他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但是他回到了神的荣耀的同在当中去。一个是从神荣耀当中堕落到世界上来，另一面是从这个堕落的世界回进入神自己荣耀的同在，是人啊，这是两他的人性进入去。所以看到叫做末后的亚当，是对亚当这个事件的一个 reverse 啊，这是两件事我们要清楚的，是耶稣以他完全的人性将人的这个属性带入神自己的荣耀当中去啊，这是开场白。那么紧下边我还有2分钟啊，接着下边一大段的报告我就不能再讲了。这是将来是牧师会跟你们细讲。那接着到就是说，当耶稣去了以后，这帮门徒留下来怎么办？他就求神赐下保守，赐下保守合一，第二保守我们合一，保守我们在地上度过每一天的光景。不是说不叫你受到困难，不是你不是不受苦难，而是说他要保守你，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保守我们在地上怎么和这个世上怎么活在世上。有三个原则我们要记住的：第一，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二，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第三，我们被拆往这个世界。这是父神祷告的，就是我们。那到了第20节，祷告快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说我不仅仅为这些人祷告，这些就是当时那还跟他一起来的11个门徒。我不仅仅为这些人祷告，也要为将来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来祷告。这些是什么人？这就是你和我。我们是因着这11个门徒。他们将神的话传出去，那些信了他们的人，因着他们的话信了耶稣的人，就一代一代把同样的话传下来，今天传到你们和我们。我们同样是因这些话相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仅仅为那些门徒祷告，也为那些因着他们的话就信了耶稣的人祷告， 就是我们。同样，今天我们把同样的话去传给其他的人，那些因了我们的话就相信耶稣的，不是因为相信你的，那些因了我们的话就信耶稣的人，神同样在为耶稣同样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第24节说，父啊，我在哪里？我们第一节知道他去哪里了，对不对？第一节我们知道说父向耶稣向父神求，他去哪里？是进入父神那个永远的荣耀。说父啊，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这个愿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动词，它不是为什么，我希望，我那最好，不是那样子。这个愿英文翻 I want， 是一种非常的确定的 determined， 说我定义要这样做，我希望，我要求要这样做，或者说神你既然应许，那我现在要求你兑现，你要这样做。做什么？那些跟随我的人啊，说你所赐给我的人，你让他们也到哪里去？说我在哪里，主父你所赐给我的人，我邀着他们也跟我到哪里去。这是人生的归宿，透过耶稣基督将人从堕落的世界再次带入神的荣耀。整本圣经，如果你对圣经熟悉，你对基督教信仰熟悉，你用你的理性，你用你的经验，你用你内心的这个对永生的一个渴望，你去验证，是自洽的，是满足你心的，是让你感到心满意足的，是让你理性能够觉得能够通过的。从整本圣经，是我们看到外边创造是可以，你能够知道这是对的，这就是那个答案。人生终极的目的是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入神自己的荣耀当中去，没有一个比这更辉人间。我们今天可以想任何的目的，佛教的啊，人文主义的，进化论的，你可以想任何想出任何的这种终极的目的来，没有一个比这样一个目的更加的荣耀，更加的可信，更加的满足人心。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着人的堕落使我们离开主你自己的荣耀，主你却将那个不死的信心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对永恒一直有那个盼望，如传道书所说，因为你将那个永远的盼望放到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有一天再去回到主你自己的荣耀当中。主你不仅这样做了，你不仅将一个盼望放到我们心中，主你更在历史上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件事情，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使人和神之间的拦阻再次被打开，使耶稣基督能够他以一个完全的人进入主你自己荣耀当中去的时候，他在那个神的面前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来祈求，让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进入他自己的荣耀，成为我们人生那个终点的站，成为我们人生最终极的那个目的地。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的一件事情。在启示录我们看到说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光景，但那里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因为一切都更新了。主让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是真实的，为了这件事情，主让我们活在今生今世，预备是进入那样一个完全的荣耀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能够常安慰我们，让我们在悲痛当中的，让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让我们在迷茫当中的，求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安慰。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